斩首式精准打击哈门内伊，美以联手30秒军塔中枢。中共多系统官员密集被整肃，频率前所未见。卡尼出访印度，修复外交裂痕，印加贸易双赢。神韵澳洲黄金海岸爆满，西藏代表盛赞成功关键。金正恩葵女亮相射击场，加速接班布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3月1日。伊朗国家媒体在2月28日宣布确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丧命，称他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空袭入面所谓的殉道。伊朗国营电视台播出黑底悼念画面，宣布全国哀悼40日，全国放假7日，并以官方措辞确认他已经去世。中东安全研究学者认为，这一次以斩首为核心的美以联合行动，先用长时间的情报渗透锁定哈门内伊在内的高层指挥中枢位置，再用精准打击，在开战第一轮就清除了整个金字塔顶端。分析指出，美以擒贼先擒王，早就将斩首最高领袖视为伊朗政权更迭的必经之路，这次只是将对伊朗防空导弹基地的攻击一同打包，讲明整个作战计划至少酝酿了数月，配合摩萨德多年的伊朗境内的渗透成果。在礼拜六，以色列军方称空袭又袭击了伊朗中部多个导弹发射场。霍士新闻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在伊朗军事行动开始后的12小时内，美军在伊朗境内进行了近900次空袭，从陆地、空中和海上发起，动用了无人机，同时还要防御数百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以色列军事观察账号 Israel Radar 在 X 上写着，伊朗领袖的遗体是在其他城堡废墟里面找到的，据称满身是弹孔，显示是直接被空袭炸伤致命。英国 Telegraph 亦都称，情报机构报告指出，哈门内伊遗体被从德克兰官邸瓦砾中拉出时，身上布满了弹片造成的伤口。第12频道等报道，匿名官员称，哈门内伊的遗体在住所废墟入面被发现，并说内塔尼亚胡和川普看过遗体照片。以色列军方和美方官员对华尔街日报等透露，这一轮空袭之所以选在那个时间点打，是掌握到伊朗政权最高层将在同一时间分别在德克兰三个地点开会，所以两国协同锁定三处高层聚集点同时开火。第12频道报道说，以色列和美国协调后向哈门内伊的住所投掟了约30枚炸弹。哈门内伊当时匿埋在地下室，他没有隐身在只有美国炸弹才可以穿透的两个最深的碉堡掩体入面。哈门内伊的军事秘书以及哈门内伊的几名家庭成员亦都丧生。卫星图像显示，该住所已被基本摧毁，当时约有30名伊朗政权重要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成为目标，将空袭称之为30秒内清除30人。自媒体人文超发文分析，哈门内伊现在已经成为了让子弹飞入面的黄四郎了。哈门内伊坐在自己的屋企被轰炸，没有匿埋在其他地方，令我稍为意外，想想亦都啱。全伊朗最坚固的地堡就是福尔多的地下浓缩铀工厂，如果都被美国的 B-2 轰炸了，那全伊朗就没有更抗炸的地堡了，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建一个更深的地下掩体出来。官邸的地堡就算是最坚固的设施了。如果每日换一个地方藏身，哈门内伊86岁了， 亦都经唔起日日换唔同嘅环境，身边嘅安保更容易出漏洞。如果唔系俾以色列人炸死，亦都可能俾国内嘅政敌趁机铲除。伊朗虽然大，但系就冇独裁者嘅藏身之处，呢个真系报应啊！喺 X、Telegram 等平台上有各种讲法，有人话佢系喺清晨祈祷嘅时候被击中。又有人说是在会议中被炸死，甚至出现食早餐时遭导弹命中，但是这些都是转述。多位中东安全专家直接用斩首式打击形容这次行动，指出以色列和美方在开战的第一波就将哈梅内伊、总统佩扎希齐扬等列入优先打击名单，目的就是动摇体制中的中枢。路透社独家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伊朗发动的攻击之前，中情局曾经评估，如果哈梅内伊消失，政权可能会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代替。以色列时报报道，一位前摩萨德官员表示，如果哈梅内伊丧命，局势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川普在宣布史诗之怒行动时说，伊朗人要留在家，等轰炸结束再接管自己的政府，这个可能是几代人唯一的机会。川普还说，猛烈且精准的轰炸本周将持续进行，不会中断，直到达成中东和平为止。内塔尼亚胡亦都呼吁伊朗公民起来推翻政府，不要袖手旁观。多位中东安全学者和前情报官员，包括查塔姆研究所等，都指出这一轮美以联合空袭目标已经不是单纯的核设施或导弹库，而是以哈梅内伊为中心的整个权力中枢，本质上是一场斩首行动。川普一月开始就不断警告，如果伊朗不让步，美国有其他选项，伊朗人应该准备接管自己的政府。现在回头看，很多分析都认为其实是为这场斩首加政府更迭行动做铺陈。现在伊朗本国民众不顾危险在这里庆祝，海外亦都有大量民众对川普总统表示感谢，表示欢迎即将来到的黎明。观众朋友，你会认为伊朗会立刻走向民主吗？中国可不可以复制这个模式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发表你的意见。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嚟，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七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嘅快啲嚟睇下啦。喺过去几日，中共纪检会系统罕见密集发布通报，金融监管、央企能源、公安系统及多省市党政官员相继被查或被相规。涉案层级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一路延伸至地市副市长、县级组织部长至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多条权力线同步震荡，被指前所未见。对此，曾经在中共纪检系统任职的知情人士叶先生向大纪元透露，今年的一月、二月份已经有七个部级领导被查，大约三十名副部级以下官员被查，另外还有九名军队将领落马，这种捉人频率我从来未见过。目前整肃范围已经从高层向基层全面延伸，开始倒查二十年，查到院处级、科级官员、国企、事业单位高管，连医院院长、主任医师都在这查。在金融方面，江苏媒体披露，原中共银监会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原主任刘将军， 在1998年至2021年期间涉及50起违法犯罪行为，涉案金额高达1.9亿人民币。通报显示，他利用监管职权为多人进入银行系统提供便利，每人收取数十万至几百万不等，退休后仍继续协助企业贷款和人事安排，累计收受贿赂3703万元。南京金融监管系统知情人士方女士向记者透露，江苏省纪委监委已经成立由书记牵头的专门工作组，对省内重点人士展开集中财产调查，范围涵盖银行存款、房产、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和证券。他强调，离退休人员即使通过离任审计，亦都会进行2次、3次调查。在能源领域，中纪委驻国家能源集体纪检监察组通报，旗下平装煤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善洲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审查调查。对此，前有色金属研究院研究员赵佑林指出，能源行业项目高度集中，采购、资源配置和工程审批都是在内部系统流转，一旦某个环节被查，整个关系网就会连根拔起。他直言，现在共产党缺钱，要将钱找回来填入国库，整肃行动同时向地方基层快速延伸。江西安义县委组织部长廖明哲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熟悉江西党政架构的陈先生表示，组织部长一出问题，往往会牵扯一大批地方官员，组织部门掌握官员升迁大权，敛财方式就是卖官。在山东济南市前副市长焦卫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他存在跑官要官、权钱交易等行为。黑龙江方面，哈尔滨市政协原副主任李庆同遭双规。新疆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牟忠义亦被通报接受审查调查。陈先生分析，这次密集通报涵盖金融、能源、公安、组织等核心关键机构。中纪委的调查组对各地利益输送途径了如指掌，现在各地集中通报释放的是一种威慑信号，是一场心理战。观察人士指出，这轮整缩已明显不同于以往针对特定个案的典状反腐，而是进入系统性、全面性的倒查阶段，呈现层层下压趋势，被指是末日之前的疯狂。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月底启程访问印度，这个是两国关系陷入近年来的低谷之后，双方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接触。卡尼首站抵达印度金融重镇孟买，和当地商界领袖会面，随后转赴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正式会谈。据悉，双方最有可能宣布的具体成果是一份长达10年的铀供应协议。印度正大力发展民用核电，急需稳定的铀矿来源，而加拿大刚刚是全球最重要的铀出口国之一。加拿大原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安排亦都在磋商中，两国还同意在关键矿产稀土等方面合作布局，配合印度制造业和能源转型，减少对中俄依赖。会谈一大亮点是准备敲定一个人才流动试点，每年允许最多大约20000名加拿大和印度科技和专业人才享有最长2年的加速工作许可。卡尼自从去年上任以来，一直力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印度亦都是积极寻求能源转口多样化。两国被指都有强烈的动机放下争议，重启合作。卡尼此行的行程安排本身就释放了明确信号，他选择不去泰姬陵等文化景点，亦都没有安排访问很多印度锡克教徒聚居地旁遮普邦。 亦都系历任加拿大总理争取印裔选票嘅必访之地。卡尼嘅日程几乎系清一色嘅商业会议，显示此行重心完全落喺贸易同经济合作上。值得一提嘅系，加拿大至今系七国集团入边唯一一个冇同印度签订优惠贸易协定嘅成员。呢场历时15年嘅谈判扫到破局，如今系咪喺卡尼任内取得突破，外界高度关注。2月28号，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喺澳洲黄金海岸艺术中心连演两场，下午场门票全部售罄，夜场同样爆满。值得一提嘅系，在此之前，神韵啱啱曾收到恐吓电邮，对方扬言要炸毁澳洲总理嘅官邸，导致警方出动保护总理。尽管如此，观众丝毫冇受到威胁影响，依然如期入场，现场气氛热烈。多家公司嘅前董事沃尔什同妻子乔伊一同观看咗下午场演出。呢个系沃尔什先生第一次观看神韵。佢表示，中华文明延绵5000年，跨越无数朝代，喺人类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神韵可以捕捉并且呈现呢个文明嘅精髓，至关重要。沃尔什先生仲特别提到咗演出入面呈现嘅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嘅故事，认为坚守并维护自己嘅文化本来就冇乜嘢值得害怕嘅地方。乔伊喺接受过程入面眼含热泪，佢话如果有机会同神韵艺术家面对面，自己可能会激动到讲唔出说话。我会向佢哋鞠躬，感谢佢哋展现出嘅勇气。谂到佢哋背井离乡，移居美国所受嘅艰辛，佢哋仍然可以为我哋带嚟咁样嘅演出，深受感动。当晚嘅观众有一位嘉宾系西藏流亡政府议会澳大利亚嘅代表丹增多林，佢系第一次观赏神韵，佢盛赞呢个系一场非常精湛卓越嘅中国文化同传统嘅呈现。丹增先生是藏人政治人物及社会活动家，曾任昆士兰藏族社区的主席。身为亲身经历过中共迫害的藏人，他对舞台上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故事感同身受，能够来同自中国和澳洲的朋友站在一起，见证他们最终可以真实表达内心的声音，令我深受感动。他说整场演出入面令他印象最深的一个字就是慈悲。他领悟到慈悲是我们幸福的关键，亦都是成功的关键。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任何身份的人，心中都应有慈悲，并将它传播到世界各地。讲到演出前收到的炸弹威胁，丹增先生直言这个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只是因为神韵演出就威胁总理官邸是一种耻辱，这个违反了澳洲的宪法原则，澳洲政府应该尽快作出回应。另一位受访者是独立民谣音乐人、创作型歌手布雷迪，盛赞神韵将中西方乐器融合得珠联璧合，旋律动人，结构严谨，整体创作水平令人惊叹。他还表示神韵呈现的信仰故事令他心有共鸣，信仰关乎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选择，这个是一个值得不断讲述的故事。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为期7日的劳动党第9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在27号携女儿金主爱一同现身一处秘密地点的射击场，向党政军高级官员赠送新式追击步枪，并亲自试射。朝中社随后发布了相关相片，其中一张是金正恩的女儿身穿和父亲相似的中式皮衣，手持步枪，枪口冒烟的画面再度引发外界对北韩接班人的广泛猜测。根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向出席赠枪仪式的官员表示，这批新式步枪是对他们在2021年 上次党代会以来五年间奉献和忠诚的绝对信任和感激的象征。出席仪式的官员包括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官方媒体同时确认金宇正在这次党代会上获得晋升，出任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近年来，金宇正一直是金正恩对美国和南韩强硬表态的主要发声人。新职务显示他将在党内行政事务上承担更广泛的职责。本月首组南韩国家情报机构已表示，评估认为金正恩正逐步指示指定金主外为继承人。不过在这次党代会的正式党务会议上，他并未出现。党章亦规定党员需满18岁，因此在官方报道里面并没有他获得任何党内职务的记载。他唯一的公开露面是在大会闭幕当晚阅兵仪式上随同父亲出席。目前外界仍无法确认金主外最终是否正式成为北韩下一任领导人，但金正恩再一次安排他在敏感场合公开亮相，而且这次更令他在摄影镜头前亲手持枪，他的象征意义被指不言而喻。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